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收看。
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辞职，出面喊冤，还被指为共谍。中国官媒称此案太过离奇。张显耀泄密案经传检举人与美方有关，美国在台协会今天郑重澄清，美方没有涉入此案。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24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我们要聚焦张显耀事件对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冲击，尤其是目前最新的发展是传出了张显耀泄密案的检举人是一位具有欧美背景的亲美人士，也引发了外界揣测美国在这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发言人周书龙在今天则是郑重澄清哦，他说就我们的了解，美国对此案没有任何的涉入，而此案发展至今不但是扑朔迷离，而且可能对美中台关系都造成严重的冲击。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抽丝剥茧，来看一看张显耀的这起离奇拔关记究竟有哪些的疑点和内幕，并分析此案后续对两岸关系以及台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如东宁刚刚所说的，这一次的这个有人说这一次的张显耀事件呢堪称是中华民国史上最离奇的拔关记啊。刚刚这个东宁也介绍了美方对于这起事件的态度，那么至于在大陆方面呢，因为这个先前张显耀被指为是共谍啊，那么在这个人民日报所辖的这个环球时报，他发表了一个社评，他说呢台湾首席代表是共谍太离奇啊，这个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另外呢，在国台办方面呢，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呢，他也对于这个事情做出评论，他说近日台湾媒体报道张显耀涉共谍和泄露谈判机密的案件，我们注意到近日台湾媒体一些的有关报道，希望不要做不负责任和子虚乌有的猜测，以免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很多人呢也就是针对马晓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说马晓光认为这个或者国台办方面或者是大陆方面认为说这个张显耀是共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子虚乌有。但事实上指称这个张显耀是共谍的呢，是调查局方面陆委会后来也澄清说，陆委会只认为张显耀是泄密，但并没有说张显耀是共谍。但不管是泄密也好，共谍也好，这个对于这个美中台关系呢，可以说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详细的探讨这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请到的这个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问题以及两岸交流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教授欢迎您。
谢谢博弈还有这个建发，你们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讨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教授，现在最新的发展是连美方都有可能卷入这个张显耀案吗？您的看法是什么？对台美关系是不是可能造成冲击？
谢谢。我想其实这个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已经被这个欧洲的这个问题还有中东问题啊缠斗不休了，所以他们这个事实上外交的焦点，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都是基本上集中在比如在欧洲部分跟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另外中东部分因为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两方的交战始终没有停息，所以这个是我想是美国现在外交的重点。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里面要把美国拖进来，我觉得是好像是太牵强了啊。这点是我觉得说如果谈这个问题对这个 美台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想基本上这影响很小很小，因为这个终究是，就像鲍姐讲的，茶壶里的风暴嘛，也就是这样慢慢就会淡化了。我有什么？
不过有人说，这可能跟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湾的态度，不希望这个马政府跟中国走得太近，还有甚至是可能是马政府内部所谓这个亲美派跟太亲中共或者所谓的支中派人士的一种角力跟斗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评论呢？
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希望维持台海两边的一个稳定和平的一个环境，所以如果说这个两岸之间的交往，第一个能够充分了解，比如说每一次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政府都会派这个外交部或者说陆委会或相关的这个人员去让美国了解说两岸之间关系的进展，所以我想美国是充分了解的。如果说这个两岸之间能维持稳定和平，这是他最大的目标，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担心说两岸走不在。事实上两岸到目前为止，大陆方面也一直抱怨的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政治的对话，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到嘛，所以美国犯不着这个时候涉入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上来讲，台湾这一点上基本上尤其现阶段是非常次要的地位。
好的，事实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今天他们也否认了说没有对此案有任何的涉入。不过我也想请这个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啊，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究竟美国在此案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扮演角色，尤其是这个就美国的情报来讲，是不是有可能掌握两岸在谈判之间的一种进度在情资方面啊。另外当然也要刚才博弈也介绍了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中国官媒的社评，还有北京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的一个回应啊。那么现在北京又很尴尬啊，究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好像说了说不是共谍，好像打了马政府一个耳光，但是如果默认的话又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有共谍在里面啊。那么他们现在有一个三不政策，就是说不回应具体的案情，不默认不实的猜测，还有不希望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的冲击。谈谈北京的回应还有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因为目前很多的资讯都还是媒体在那边传在猜测哈，所以我们也无从判断，但从大的方向来看，我想美中关系过去这几年的变化确实也会影响到台湾对两岸的处理，包括谈判的一些过程，我想这个是不需否认的。但我想从一个用政策的这个操作或用人的哲学来看，张显耀这个位置显然对马政府来讲，可能他认为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功能已经没有了。固然说大家也猜测这个可能彼此互动的个性啊、利益啊或各方面不一致，但我相信过去都能走这么长了，那应该这个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最主要可能是觉得要换一个人来做可能比较适合。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因为他们在处理太过粗心大意，粗心大意啊，就是做得不够细致，所以导致后来那么多的这些风暴出来。那但是我相信对两岸的关系影响应该目前看来还不至于，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会因为这是少数人而改变，它有个规律在，只是说这是少数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会加剧它的这个严峻度。我想，但是我想以目前来看，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到目前来讲还算还蛮顺的，大概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挫折，但应该大的方向应该目前看来都还不错。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这个邓老师啊，这个目前这个案情发展到这边还有几个关键的这个谜团没有解，包括最近您认为赵显耀有没有泄密，他是泄了什么密，泄给谁，还有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泄密，这几个疑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没有办法解开的，你怎么看他究竟是不是共谍呢？
我想就像建发兄刚刚讲的，其实现在都是媒体的报道，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翻阅报纸，陆委会也没有讲共谍，事实上调查局也没有讲共谍，调查局只是去跟高检署谈有关于起诉，而且指挥的问题，不是起诉，指挥的问题，那是报纸媒体把它提出说这是共谍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现在台北啊重大新闻报了常常会出现这样子一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就是说，第一个涉案人一定到处喊冤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政府部门呢最好了，因为现在这个披马是绝对没问题的，很保险的啊。但如果这个事情上你说披张显耀的话，那说明张显耀还来告你啊， 所以对媒体来讲，他们现在是这个模式已经是定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来讲，确实是我觉得这个至少符合我们今天在台湾处理事情态度。第一个，这个因为他是事实上落水说是泄密案嘛，所以把他调离现职，给他一个暂时给他一个位置，让他有他这么要重要的位置嘛，给他一个生活的这个保障嘛啊，因为你不给他让他去做工友吧，要做一个普通职员嘛，当然给他一个位置，那进行调查。问题在于说，张雪要跑出来说这个长官，这个好像长官迫他离职，可你想想，作为一个长官，他要怎么回应？他能说再说一次谎吗？不会的，他一定把事情据实以告。那据实以告完了之后呢？他又怕你们讲说陆委会不公正啊，就移给调查局。那调查局也想说，我万一大家也觉得我不公正怎么办呢？所以请高检署来指挥嘛。高检说不移，他就请地检署指挥嘛。所以如果把这事情简化来看的话，这就今天你可以看到台北啊，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啊，有太多的媒体，有太多的所谓的这个名嘴啊，这个就怕没有活干，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制造了很多的想象，哎呀，有很多知情人士。我就不晓得这个知情人士究竟是谁，来制造了很多的这个消息，让我们报纸有很多报道。因此，你回到这原点，我其实就是说，今天这个问题就知道莎士比亚这是庸人自扰而已了。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么，严建发教授，是事件发展至此，很多人认为说是扑朔迷离，更有人说是荒腔走板啊。那么，究竟马政府在整个过程的处理上是不是太过的粗糙，或者说有人说是粗暴？更严重的来看。明天张显耀就要去地检署来进行案情的说明了，是不是有可能会事件演变到说必须要把这个国安的一些情况拿出来开肠破肚，会造成台湾的一个国安的危机？接下来要如何做损害的控管呢？您的看法？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从本质上来看哦，如果说都采取一种相互毁灭的做法，其实最快，但是它那个伤害哦是既深且广啊，这是最不可取的。那我们回头来看，就是说。马政府在处理张显耀这个案子，实际上他有个过程，他是从情理法这个过程，但是刚开始这个情没有处理好，到了理的时候又说不清，到法又没有证据哈，所以搞得很乱，所以我才会刚开始说用粗心大意来说哈，譬如说当张显耀无法接受说是以家庭理由这样辞职啊，他是被告辞职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显然。王毅奇这个主委这个角色已经不足以来说服他，这个时候应该要请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或甚至马总统私下找这张显耀来谈。我相信很多他们基本上刚开始会找他，一定是基于有一些友谊嘛。好，那你刚开始找人家来是甜言蜜语，你要让人家下来也要一点甜言蜜语吧。所以我想说。基于让他下来用一个国营事业的这个董事长给他，虽然社会上观感不好，可是在现实政治或是现实的社会，甚至私人公司也常会有这个作为。所以如果他细致的处理哈，一步有耐心的去处理哈，用真诚去处理，今天不会搞到这样子。我所以为什么社会上会大家比较同情张显耀，是因为他是个人嘛，他是被要求离职的个人。那你现在是背后是一个政府，是一群人，那当然人家会认为说张显耀是值得同情可怜的，而且现在目前没有很多证据，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是马总统应该跳出来讲话或来处理，因为实际上马总统目前还没有说嘛，所以现在还是活棋，可以找张显耀或这些他们的高层。这大家再来谈一谈，如果说这里面有政府高层说错或做错的这个错，那道歉也可以啊，但道歉也不见得说一定要下台啦，但是至少道歉把这事情摆平了，我想整个修复过程还是有机会的啦。好，我觉得说现在毕竟这个国家这个任意这样随便换人就是不一定对我们这个社会是好的啊，这个是很脆弱的。那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回归到人性的本面去做哈，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活路可以走。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马总统现在出面，究竟还来不来得及修补这样的局面哦？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不过，我想把时间先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这个环球时报，那么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辖下的一个机关报啊，那么他针对这个事件他提出了一个社评，就是台湾首席谈判代表是共谍太离奇，刚刚我们也介绍过了。那么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两段呢，我稍微念一下。环球时报采访的几名大陆学者都表示不相信张显耀是共谍，而认为这个危机是马英九当局内控不足、张显耀个性强势以及台湾政治生态混乱共同造成的。他们还认为这件事情将沉重打击马英九团队的形象，损害两岸互信。那么最后文章结论说，说到底张显耀案应该算是台湾的内部事务，大陆方面肯定是不想多说的，我们希望事情能够以少损害两岸关系的方式尽早落幕。由于马英九当局如有内乱不利两岸合作，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在台湾及马当局内部搞得天翻地覆。从这两段话里头，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个大陆，这因为它是这个中共的官媒嘛，好像也间接透露出大陆方面感觉到说这个事情好像是跟大陆无关，然后大陆是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那这纯粹是台湾内部所闹出来的风暴，您怎么看？是不是可以看这样的解读呢？
嗯，因为现在目前坦白讲还没有资讯，还不透明了，还没出来，我们也无法做判断。但我觉得就现阶段来讲，大陆方面做这样态度的表述是合理的，好，而且是友善的，啊，至少我想大家也没有说添油加醋，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我觉得说，因为毕竟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内部有时候是人事技术没有处理好，就是那个结没有处理好，它最后被扩张解释到各种方方面面的，包括跟美国的关系、跟中国关系，我觉得那个又太离谱了。没有错，美国跟中国对两岸关系是有很深刻影响，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关联到那么多？就目前来讲，就目前在谈论这个事情，目前掌握到资讯谈论是太过了。当然也许将来有一天去新的资讯出来，那发现有这个关系，但那时候再这样谈才有意义。目前这我们所接受到这资讯不以扩张的解释到那么宽的范围。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邓中坚教授。虽然您刚刚提到这个，目前很多媒体啊引述这个某某高层啊、知情人士啊，不知道哪来的消息啊，但是这个还是有媒体说呢，这一次这个泄密案的这个检举人呢，有人说是指这个有欧美历练的重量级人士。那么同时有立委推测呢，那可能是。就是前两任，就是前任或者现任的驻美代表，或者是说在国安单位内部呢，有这个所谓亲美派跟亲中派对于两岸路线的斗争啊，有可能在这个马总统内部的这个国安单位，或者是说在两岸关系跟外交体系当中，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彼此的内斗跟亲亚吗？您的这个看法如何呢？
我基本上认为说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既定在我们可以了解嘛，啊，比如在马政府跟马政府相关的不管是从比较亲欧的、亲美的、亲中的，其实我认为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各自表述，但他们也不会强行说我的意见没办法得到接受呢，我就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或者说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因此我觉得说，从我了解这个马政府他的这个团队，或者亲近马政府团队这些有很多也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我想他们在做为人处事方面都是会谨守一些分际的。那至于媒体，我觉得真的是媒体啊，就是创造。因为我想第一个检举人他绝对不会出来说我就是检举人，或告诉媒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案件这么样的这个敏感，这么样的复杂，我想也没有人敢说知道案情的人说跳出来说，哎，这个检举人是谁，完全是捕风捉影。可是将来一定会说，哎，没有错，我当初就是讲亲欧亲美了。可你现在看看，我们今天从事国际关系或两岸关系研究的，大家都经常跑美国讲跑欧洲嘛，你说亲欧也对啊，亲美也对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真的在我们今天台湾社会里面确实有问题，就在于说大家的反正放话没有罪嘛，放话制造新闻嘛，放话制造销路。那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如果说这个事件看来，我觉得最危险的是说今天我们在台湾里面啊，大家啊好像 这个生活过得太苦闷了，所以要找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或者很值得讨论的东西来制造一下，然后让大家来讨论。因为这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民主政治发展来讲，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向两位来宾提问哦，或者发表您对张显耀案的看法。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进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的陈先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好的，我们试试看大陆的听众啊，听看大陆的听众对于台湾这个张显耀案有什么样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嗯，
我认为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人，都有相同的思维。当年蒋介石先生搞那个白色恐怖，毛泽东先生搞的红色恐怖，都把不同的观点以匪谍案论处。
嗯，
这个历史的教育应该记住。因为不同的观点在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有，但是不要把不同的观点肆意扩大为匪谍，这是对人的言论自由政治主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的来电。新北市的陈先生，台湾新北市陈先生请说。
请各位来宾哦，
嗯，
第一点，如果张显耀是跟中共来往，把中共认为是共谍的话，那请问为什么马英九一直想跟习近平，见面呢？第二点，事情都那么僵，认为中共不可爱，那将来两岸服贸协议又要怎么继续谈下去？我请问各位来宾，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来电。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啊。
你好。
台北市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有一款卖的火红的胶带，名叫朕知道了，采用的是雍正皇帝的御笔，所以呢，朝中大臣们尽忠报国，上达天听，为皇帝老子办事。但是朝廷内的斗争，除非你手上握有御赐尚方宝剑、免死金牌，还是皇帝特颁的密旨，否则分寸的拿捏、进退失据、等因奉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臣子们很难体察上意，功德圆满，使命必达。
嗯，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臣惶恐，臣知罪，臣罪该万死啊！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了，稍后也会针对您的这个观点，我们请两位来宾评论。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
请讲，谢先生。
好，谢谢。
嗯，
我要请问，那泄密罪是不是政党间的合理竞争？那如果是共谍或者间谍，是不是属于政党的恶斗哈？
嗯哼。
然后那个如果 APEC 哈不允许台湾领导人与会哈，是不是合理哈？那台湾领导人如果要参加的话哈，要遵循哪些潜规则？争议会比较小一点哈。那马习会之前是不是要各？中央各部委或部院长间两岸间的交往哦，作为前提，循序渐进，是不是？还是直接就可以马习会？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台北谢先生来电，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就说了，这听起来匪谍又出现了，好像是白色恐怖。事实上，张显耀他自己也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这是21世纪的白色恐怖重演哦，又把这个匪谍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而且他说他自己是被长官出卖了。加上刚才这位新北市黄先生也提到这个朕知道了，让我们想到说，好像如果真的张显耀这个案件这样演变的话，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在两岸前线第一线谈判的一些代表，如果其实他自己是在前面肝脑涂地，可是后面在朝中的斗争当中哦，可能自己中了箭。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会不会导致说未来这个在第一线的这些谈判的人员哦，倍感压力，甚至有这种寒蝉效应？还有以后还有谁敢为马政府效力呢？
我想这个也有所区别的，因为第一个是张显耀是政务官，他是有这个最高这个决策层里面的参与，还有这个代表这个最高阶层去谈判的，跟一般的这个从事，比如说，像这个经济部长或者这个我们贸易代表 办公室他们去谈判的，他们是谈判比如技术层级的，这是不同的，所以也有各种不同的层级，因此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啊。
是。
至于说到这个张显耀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原点。第一个，这个匪谍共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高检署、调查局、陆委会都没有讲，但这话一讲出来是很敏感，马上就变成一个新闻。如果这个话不讲，事实上也就没有什么太大新闻了。陈如刚、建发雄呢？现在。因为这个证据上我们是不知道，如果证据上我们知道，就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啊，所以这我们现在也不能够也不晓得这些事情。
嗯哼。
所以与其太多的臆测，反而是造成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处理。
嗯哼。
因此我觉得大陆方面我也觉得说，刚建华也提到，其实大陆方面他们真的对台湾研究的很深很透彻。他们也了解这样方面的状况，因此他也不会因为这是会有影响冲击，我不否认，但他也充分了解说这就是台湾的民主政发展当中的一个现象，绝对不是一个特案，绝对不是发生这一次，以前有，未来也还会有。
不过这个媒体的放话跟这个所谓这个相关单位的人士说是共谍什么的，会不会对于这个台湾未来在谈判的时候第一线人员感到很多压力，包括可能海基会现在内部也会有一些比较低的气压出现，你的看法？
只要这个案件最后得到这个清楚的一个解决说明的话，我想大家都还会知道了。而且我觉得说只要你在海基会陆委会参与谈判，久而久之你就知道你的guideline，你的红线在哪里了，不会去逾越。我在台北常常讲一个笑话，说泄密的是谁？泄密是最上面的长官，往往泄密是他们，而不是一般的这些中下阶层的参与谈判的这个代表。所以这是我们在台北常常讲的这件事情。因此这也是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你说真的会影响什么寒蝉效应，影响到这些谈判，我想不会，因为他们很充分了解，除非他是新进的人。
好的，谢谢邓老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新北市的陈先生提到了这个服贸协议还要怎么谈下去，后面还有货贸，那民进党方面更提出了说，如果现在张显耀身为这个台湾的首席谈判代表跟大陆谈的时候都有可能泄密的话，那之前谈的那22项协议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全部推翻？那现在更有人提出说接下来两岸谈判要全面的停止，因为有这样的疑虑说有人可能在当中出卖了台湾的利益，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林教授？
是因为现在啊，就是在这一种风暴中啊，那被访问的人也都讲的话也都是片片段段，那这里面也没有说一定哪些人代表民进党的立场啊。但是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只要刚邓教授也讲，只要你证据查出来，然后到后来看是还张显耀一个清白，还是政府一个清白，那时候依法行事或照常理来做，我想。这过了以后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了大家总是会有个分寸嘛。但是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经验也给大家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教训不能白花的啊，白付出的，我们应该开始对于包括像到底什么机密等级到底如何区分啊，如何区分又能兼顾到保密跟效率的原则，你不可能什么都是机密嘛，那这样根本无法做事。然后这个谈判的人员应该是走哪些机密，那个该奈把它弄得清楚一点。所以我想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教训以后啊，很多事情让他这个啊事有定规物有定位啊，反而这也许对我们来讲也是另外一种成长。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我们再接一位上海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兵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好，
我叫邓根，上海市青浦军人。这样的，我的身份呢被堂弟盗了。由于这件事情呢，引发了最高领导层的公众的抨击。所以呢，到现在呢，就是久拖未决。所以我想通过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同时呢，也期盼着美国之音的广大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帮我出出主意，提供一些意见。我的有家号。
好的，谢谢这个上海邓先生借由我们的平台啊发表您的这个看法。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张显耀对美中台关系的冲击，希望听众观众继续打电话进来发表您对此案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1-800-520-10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邓老师，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我们值得观察的重点，就是一开始啊，这个案子出现说可能升高成为这个泄密案或者所谓的共谍案的时候呢，调查局那边一开始要把这个交给高检署，也就是朝这个外患罪来侦办哦。但后来这高检署并没有接受，说这个资料不足，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不适用于外国，所以此案不是这个外患罪哦。你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台湾在跟大陆这个两岸的关系当中哦，还是把大陆视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关系，这所谓的两国论也因此再度被呢掀起来讨论哦。这个跟两岸之间的特殊关系反而使得这个张显耀在不管是泄密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他可能罪级不会到外患罪这个层级，这是不是基于这两岸之间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说他泄密的话也可能不会到需要说比较更以更严重的罪来处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了，当然是这个两岸关系啊，这个现在也还没有离得很清，我们还是用一个九二共识啊，就一中各表这个的一个方式来处理，所以这当然会使得我们很多的案件上面究竟这是一个该怎么样处理啊，尤其是像这个张显耀这个案子上面来讲，就会有一些模糊地带。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调查局他先要去先找高检署，那么去了解这个案情，因为如果他直接找了地检署，那说明又有人去提了，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他涉及到这个泄密，不是泄露给这个如果是一个外国，那不是办了外患罪，所以先到高检署去做这种沟通，我觉得在这个逻辑上也是通的，先通了这个了解说这个问题上就高检署还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法界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确实两岸关系使我们很多事情都受到一些波及影响啊，这是事实。
好的，谢谢邓老师，也请教严建华严教授。事实上，张显耀他所处的位置，包括他也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陆委会的副主委，还有在海基会也有兼职，他的确是会经手一些比较所谓机密的资料。当然，你也提到这个机密要分等级啊。不过，在两岸现在关系这么和缓，然后这么谈判密切的情况之下呢，他可能跟对岸其实只是交情跟成为所谓的共谍其实可能只是一线之隔，你怎么看两岸关系越趋紧密，然后在前线的第一线官员可能会不小心说漏嘴，这种情况反而一下子变成了所谓的泄密或共谍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马英九要重新思考跟对岸靠近的这个速度跟步骤呢？你的看法？
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速度感就看执政者怎么去调整了啊，但我相信一套好的这个法典或者准则应该是需要的，否则接下来会人人自危，因为会有些东西大家会无限上纲，那要不然就是画地自限，反而对工作人员是一个压力啊。当然我们现在谈论的都在圈外，所以我们看很简单，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圈内，你看到这个张显耀的例子，你确实会紧张哦。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那我觉得说张显耀案子他当然继续在走，可是政府部门应该对这些东西要开始来做一个检讨跟修订，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的这种包括科技技术的变迁非常的快，以前也没有这个网络，也没有手机，现在这个什么都有，那这个跟过去所定的那一套的准则其实有一些改变，当然基本的一些原则准则那个每个人心中那一把尺啊，我想那个大概不变的啊，我想只要上谈判桌的人大概基本上都应该不需要被怀疑啊，但是你还是要有一套准则来做个规范，否则的话到时候会很乱。
好的，谢谢严建华教授。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听众来接听电话，然后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环球时报啊，他的语气很温和，跟一般官方的口吻不大一样哈，显示啊，到目前为止，两岸谈判哈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他们希望维持他的战果，不要把过去的他们的有利破坏掉。同时他说这个是台湾内部的混乱哈，意思就是鼓励马政府不要把真相说出来，就让大家定位说你们那个官斗官混乱。 那有关共谍或者是泄密那些就不要去讲了，讲了会影响两岸的关系，就鼓励马政府不要说出真相，让大家混乱下去，这样大概环球时报我看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是谈判是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嘛，他们希望维持这个利益啊继续下去，不要改变啊。
好的，谢谢台北王先生。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您对张显耀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姚先生，
哎，我是台中的姚先生，很久没有遇到了，跟大家先问个安。最重要的就是啊，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季节啊，又到了啦，啊，大家就光怪陆离的现象又出来了，啊，这个是世代交替的时候啊，一代江山一代人啊，啊，这个要交换的时候，然后我们啊，台湾地区是中华民国，它有这个中华民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所以他是为天地立心，为圣民立命，为王政治学。
姚先生，谢谢您的来电，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啊，就是关于这个马政府他的这个任官还有这个换人的这个哲学啊，其实一直被人这个批评啊，像这个媒体就说了，马政府从这个上任之后呢，换了几个政务官，比方说教育部长、劳动部长、经济部长、法务部长等等啊，这个换人的速度还有手法可以说颇为引人非议啊，或者是说像前任的这个陆委会主委赖信元，这个马总统他说在上任之初呢，找赖信元来的时候是这个煞费苦心啊这样子，可是到后来就是突然把这个赖信元换掉，是让赖信元自己本人都相当惊讶的，所以还有一连串这种任官的这种还有这个任免的行为哦，都让大家觉得好像太粗糙，就是仓皇换掉，手法粗糙啊。那么当然有人说这个政务官呢、啊、他是这个政治任命啊，所以这个长官要你走你就走，可是事实上在处理上是不是可以更温和一点，否则的话以后是不是没有人敢再进来为这个政府服务，虽然说马政府还未来的任期只剩下这个两年的时间，想就这个问题分别请到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宪发教授。
是，所以我刚才才讲说粗心大意，因为现在这种民主社会的氛围体制都是短期的，譬如说总统就是4年，要不然就是8年，所以可能大家反正这个说再见以后不一定会在一起，所以倾向短期的。问题就是说回到你任刚才你也提到，你要任用人家之前，你会千方百计记得去拜托人家，那人家下台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也花那样的精神跟力气去处理，如果这样处理用人的方式去处理，我相信该下来，因为政务官本来他做这个体任该下来就要下来，可是他毕竟是人，他有他面子的问题，有情感的问题，这些都是用人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说如果马政府如果值得去批评，大概就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刚开始用人这么样的殷勤去百般的劝说，可是等他下来你可以不用一定要讲你的理由，可是你的那个处理方式还是要细致跟柔软一点，会让别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不至于好像被用完就丢。好，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一般现在在评价比较重要的这个一点。
嗯哼，是，好的，谢谢啊，严教授。也同样想要请教郑中坚教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像这个马总统他在第一任他这个可以说这个三顾茅庐请了这个前副总统萧万长啊再来跟他搭档，他还说这个先生不出啊奈苍生何啊，结果第二任的时候呢突然的就换成了这个前行政院长吴敦义啊，那么当然这个许多的这个马总统他换人的手法让大家都觉得相当的不解啊。那么以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对于政务官的任免，或者说我们采取美国的这种例子的话，您的这个看法跟建议又是如何呢？
是的，这个事实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因为刚您提到的是属于哲学的问题啊，其实我想不是，但是刚建发兄提到的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东方人啊有东方人的哲学，比较注重人，人怎么样把它安抚好，可是在西方国家里面基本上是讲制度的，就是今天我请你担任这个，比如说在美国担任国务卿，明天你不做了我就找另外一位，恐怕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东方式的这种人的为的关系， 那我想马总统可能是学法律的，王玉琦我诸位也是学法律的，可能学法律的他觉得说这个制度很重要，我依制度而行之，啊，比较不会重视到刚建发兄提到的这个人怎么样把人这个处理好，所以这个是今后这个马政府方面啊，对这个事情，我想不只是在对政务官方，事实上处理两岸关系方面也有同样的一个状况出现，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倒是真的是值得去注意的，谢谢。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谈完这个马政府的这个用人哲学之后呢，我想继续请教邓老师的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马政府他在这个用人还有内政部分有很多的困境存在，那么很多人就评论说接下来他的任期一年半，两岸关系事实上是他最可以达成一些历史功绩然后可以扳回一城的地方，可是现在却出了这个张显耀案件，连前线第一线的谈判人员现在都溺水了，那您觉得接下来他这个任期之内的两岸关系还能怎么样往前推进呢？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想大陆方面对这个整个的状况他们是有很深入研究，他们也有所了解的，我想可能比较大的冲击是这个马习会了，
是
至于其他方面，我想刚刚建方也提到，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对两岸关系之间因为已经有了制度化的这个协商，有了很多的这个互动在内，所以这方面来讲真的冲击上并不是很大。
嗯哼，
倒是值得注意的去说大家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那下一个谁做这个谈判代表，可是我想让他回忆一下，当张显耀这个兄啊他当时出来担任这个谈判代表之前，我想大家也没想到说我们还有其他人可以担任这个谈判代表，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也有信心，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这个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国内的这个人才还是相当的这个充足的，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谈判的这个人才存在的，所以倒不是这个值得我们去顾虑的。
所以反过来说，现在您认为两岸关系已经稳定到，譬如说这个制度性的协商已经稳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可以不受这个人事更迭的影响，接下来就算张显耀真的是有罪证给他定为泄密的话，也有可能继续派另外新的代表，仍然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重，继续把两岸的这个事务往下谈，您的认为是这样子？
这又牵扯另外一个问题，我刚刚显耀兄不是刚刚这个建发兄提到的人的问题，大陆很注重人的问题，就是当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说找一位适当的谈判代表，他能够跟大陆方面有所谓的这个建立一个人际之间的交往，我想这个是恐怕是重要的。
不过这人际交往需要时间，张显耀应该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想请教袁教授，就刚才这个邓老师听到的这个马习会，事实上这次张显耀他泄的究竟是什么密啊？有很多人在谈说可能是两岸服贸协议的谈判底线，货贸协议的谈判底线，不过也有人提到说可能是马习会的这个谈判底线啊。你认为是不是张显耀让这个马习会现在看起来是破局了呢？你的看法？
哎，我如果能够猜测的话，我大概就可以去算命了哈。这个实在不晓得，但我觉得还是不管是马习会或两岸其他互动哦，我想还是建立在制度基础再来论交情呢。我想现在两岸要走长远了，不能滥情，我觉得还是要看依制度来行，然后再加上一点人情的这个润滑，我想这样才能够走得远、走得久，否则到后来彼此都有一些互相那种错误的解读，互相错误的期待，最后又采取这种互相毁灭的这个做法，我想这个不管是人跟人之间呢，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是不是好事啊。所以我想大概如果说马习会他们有考虑到彼此更大的利益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会把张显耀这个事件化把它尽量压得很小，那如果是双方根本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利益可以交换，那就算没有张显耀的事件也没办法成，所以我相信最终还是一个大大的格局，到底双方想要交换什么，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使命。
当然就回归到这个两岸关系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层面来看啊，现在都说两岸关系进入了这个深水区，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邓老师，深水区那就可能像之前这个国安会的前秘书长苏启就有撰文指出了，深水区有可能会翻船溺水，也有可能会迷航，受制于很多势力的这个双重的影响啊，包括了日前这个台湾发生的这个轰轰烈烈太阳花学运，包括了民进党的掣肘，当然也包括了这个马王关系跟马英九他自己内部处理事务的一些危机控管的能力。你怎么看接下来已经步入深水区的这个两岸关系，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溺水 也不至于民航的，甚至不受到这个张显耀事件的影响。
我想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太阳花运动的冲击，我想也是反映在说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其实台湾内部上面的大家的共识的建立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深水区，如果台湾内部大家对这样的共识没办法达成的话，确实会造成的这困扰会更大。所以如果说是今后这个两岸关系的推动上来讲，恐怕政府要花更多的时间心力，让人民或一般百姓了解两岸关系对台湾的冲击，或对台湾有什么红利，或对台湾这个未来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建构，应该有一个路线图，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路线图。我不是说现在没有，一个更明确的信息图，更明确的蓝图。我是同意苏启兄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要跟大家有很多的沟通，陈述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这个计划蓝图各方面都要说得清清楚楚。我想这个才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这一个契机，一个基础。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还在大约是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听众观众还有机会能打电话进来发表你们的看法的话，请抓紧时间了。不过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有提到，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什么君要臣死啊，臣不能不死啊，或者这样子，或者有人觉得说这个张显耀他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好像有一点有失这个政务官的格调。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民主社会了，所以如果说这个任何的事情走一个比较透明的这个司法途径，或者是说他维护他的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相反的，很多人都会把这些以往的观念拿来套在说你就是好像旧式的君臣观念要套在现在的这个制度上，似乎让人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您怎么看这样子一种观念的冲击呢？
因为传统社会跟现在社会它有两套不同的逻辑。传统社会没有错，君臣之间他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可是当这个君主要臣死，他要这个臣死是为臣为他死，但是这个君主也会为他做很多的善后，包括他的家小要帮他挡家。就像现在我们在讲说帮派也是这样嘛，你出来帮我顶，你后面是我帮你照顾。好，所以这是一种双向的，绝不能说只是单方面臣要死，然后君一点付出都没有用。那现在这个民主社会讲的是人权，这个东西不能够，就是说你即使政务官被换下来，也要有尊严的被换下来。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用人情去处理当然是需要，另外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人情没有处理好，然后你再后来再去灌他其他的罪名，那这个时候就涉及他必须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为什么张显耀的这事件在现在即便证据还不充分的状况下，大多数民众都还是比较倾向支持他的理由，就基于这种人权工作权的这个考量，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的。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邓中坚教授，就是目前来看呢，这个陆委会的特任副主委，因为陆委会的这个特任副主委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同时也是必须要经过总统来这个同意的一个政务的职务啊。那么目前这个陆委会的特任副主委是由这个另外一位副主委林祖嘉副座来接任呢。那么从这个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那么您是不是认为说目前这个马政府希望跟这个对岸还是倾向于把这个服贸跟货贸，就是两岸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谈判先稳住，那么您同时是不是认为说这个在经过这样的一个风波之后，台湾在跟大陆的这个谈判上面还可以继续的往前推进，就是林副座可以担任起这样子一个角色跟任务来推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嘛？想请教一下这个邓中坚教授。
对、yeah. 我想没有错，因为林祖嘉这个副主委，特任副主委，他其实长期从事两岸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他是很有名的这个经济学者，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常常即便是没有进入陆委会之前，也常常在外对两岸关系，尤其经济方面贸易的关系演讲，所以研究相当深入。所以我想他能够担任这个位置，我想在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不二人选了。当也就陈如林所提到的，确实未来我想马政府最重要的还是服贸货贸 甚至将来进一步参加这个 RCEP 还有 TPP 做准备的工作。因为对台湾来讲，我们最主要的是仰赖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那这个对外的贸易当中，我们不可能说是摆脱这个中国大陆，直接跳入到 RCEP 甚至 TPP。 那至于这样的认知，我想不管是今天的这个马政府或未来的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不能够摆脱这样子一个发展方向。但同样的，我想还很重要，就是我刚刚也提到，我跟建峰也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充分跟国内的民众沟通这件事情，让大家了解说，不管服贸也好，货贸也好，是有可能对国内有负面的影响，但它总体对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脉。我记得太阳花运动快到尾声的时候，那有很多这个陆委会的官员也好，或者国贸局官员进到校园去，比如说到政大，就是这个满堂，大家都很想要了解知道。所以如果说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话，我想将来我们跟两岸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应该还是能够有很正常的发展的。
嗯哼，是。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我们本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还在等待线上的，不过我们现在节目只剩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很抱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听听众的电话了。我们要请两位来宾来各一分钟的时间来，我们为我们做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结论，是不是先请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
是的，我想为政者啊，我们刚刚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制度化，一个是人情。怎么在这个制度化和人情之中摆动啊？确实是很费思量的。那么这一次张显耀的这个事件啊，我想就是充分反映出这样子一个两难的问题。那将来怎么样处理，恐怕也是这个为政者或国家领袖啊，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平衡的安排。
谢谢邓教授。那么回到台北，严教授也是一分钟的时间。
是，就像刚邓教授所讲的，这个一个民主社会啊，这个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复杂。你要透明化，那你必须要媒体进来，但媒体他也掌握不到正确的资讯的时候，或具体资讯他也只能臆测，所以会让很多事情越来越复杂。但是我想处理事情还不怪就是情理法嘛，我想我们这样一个东方社会都谈这个，那情还是应该还是最重要，但是情的范畴跟理跟法又不一样，不能因为情没有处理好就用别的东西去扣或者去补充，那反而很糟。所以我想对情的处理应该是放更最，就是说对人的那种基本那种尊重哦，应该是放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处理好，然后又有这个制度的理跟法的这个配合，我相信会比较圆满。那我觉得这一次张显耀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以目前来看已经走到这块相互毁灭的这个境界啊。我觉得这个时候马总统应该出来处理，而我刚刚也提到过，出来处理该谁该负责就要负责。好，那张显耀如果他有问题，他要负他一部分的责任，那如果官员其他高层官员出问题，也应该他们要负责。但我这里面所谓的负责，倒不是说一定说是谁一定要下台的问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好，那这样让事情又回到这个常轨啊，这对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治理还有人民那种感觉，我相信会比较好。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还有听众朋友在线上没有办法接听到你的电话的，我们很抱歉，但是还要提醒您，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要赶快啊，反正这个是我免费的电话。那么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邓中坚教授，
谢谢，
以及台湾建行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分析了张显耀事件对于美中台关系的影响。那么明天星期一呢，张显耀他本人将主动的前往台北地方法院的检察署来就案情进行说明。我们将为您持续追踪此案的最新发展，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来。